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8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支联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幸彤星期三被警方逮捕，此外至少另外三名常委亦都同时被捕。至此，这个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曾经运作了20多年的香港支联会，在当局的打压之下已经群龙无首。周幸彤等人一日前进入警察总部递交信件，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并且拒绝按照国安处的要求提交资料和相关的证明。当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警告说，如果有人不应国安处的要求交出资料，当局会迅速采取行动。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办事处中联办星期三发表声明，对香港警方逮捕周幸彤等人表示支持，说这个体现了违法必究的公平正义。声明中说，任何人触犯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法律都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国安法第43条涉及外国代理人，这个是香港警察首次引用国安法当中有关外国代理人的条款，要求香港支持民主的非政府组织提交资料。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质疑警方误以为只要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就能够要求提供资料，是犯了法律错误。支联会仲批评话，警方冇提供任何理据解释有咩理由相信支联会系外国代理人等，系违反自然公义原则，因此警方发出要求并冇合法嘅基础。面对可能因此被逮捕嘅前景，周幸彤喺星期二话，佢想同香港人讲，要继续抗争，唔好屈服于无理强权之下，唔好屈服于每日要讲大话、卑躬屈膝生活，尽可能喺自己空间之下，顺从自己嘅良知而活。他還說，即使放棄抗爭，不見得政權就會放過你。一些已經解散的團體仍然被窮追猛打，唯一能夠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和外界的關注，繼續做對的事情。周幸彤此前因為參與今年紀念六四的活動，被警方以涉嫌宣傳未經批准集結為理由拘捕，並且扣押多日，之後他被保釋候審。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多名常委此前亦都因為參與未經當局批准的示威活動而被捕。至此，支聯會所有副主席和以上的帶頭人以及大部分常委都被捕。中國國家媒體新華社星期一發表聲明說，反中亂港組織支聯會違法作亂已經進入窮途末路，垮台是歷史的必然。支聯會的五大綱領是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支聯會多年來堅持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推動中國實現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一直是北京當局的眼中釘。美國海軍宣布在當地時間星期三，在南中國海美斯奇夫礁12海里內依法實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動。中國稱這個低潮高地為屬於自己領土的美濟礁，並且派出了海空兵力進行跟蹤監視，並且予以警告驅離。美國第七艦隊在聲明當中說，本福德號白克級導彈驅逐艦當日在美斯奇夫礁12海里內實施了正常行動，依照國際法行使了航行自由權。聲明說，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好像美斯奇夫礁這樣的低潮的高地，在高潮的時候淹沒在水面下，因此不能夠產生領海。美斯奇夫礁上的填海造地設施的建設不改變這個規則的適用。第七艦隊的聲明還說，本福德號驅逐艦實施的這次航行自由是美軍在南中國海和整個地區日常行動的一部分，這些基於法治的行動是和平的，不針對亦都不偏袒某個國家，以展示美國致力於維護所有國家的合法使用海洋的權力和自由。中國國防部的網站當日發表南部戰區新聞發言人田軍理空軍大教說，南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對未經中國政府批准非法闖入中國南沙美濟礁鄰近海域的美國軍艦進行了跟蹤監視，並且予以警告驅離。聲明說，美方大搞航行霸權，製造南海的軍事化，是南海和平穩定的最大破壞者。聲明還說，中國對南海諸島和它附近的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中國強佔了靠近菲律賓的美濟礁等多個低潮高地，並且大舉實施了造島和軍事化行動。國際仲裁庭2016年7月的一項裁決裁定中國所稱的美濟礁、仁愛礁等是低潮高地，不能夠產生領海。拜登政府宣布延續前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國海主權聲索問題上的政策，繼續認定中國對南中國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權聲索完全不合法。美国总统拜登说，虽然中国与阿富汗塔利班之间存在一些问题，但他预计两者之间会达成处理这些问题的协议。这个是自从美军完全撤出阿富汗以来，拜登总统针对中国正在与塔利班靠近首次公开发表评论。在塔利班今年8月夺取阿富汗的控制权之后，中国看来正在迅速与塔利班接近，并且引发外界的忧虑。拜登在星期二被记者问到他是否担心塔利班将会从中国获得资助，他回答说，中国与塔利班之间确实是存在问题，所以他肯定他们是会试图与塔利班作出一些安排，就好像是跟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伊朗一样，他们都在这里试图找出因应之道，下一步发生什么将会令人关注。数以百计的抗议者，包括几十名的女性，星期二走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街头，呼喊反塔利班口号，抗议塔利班对国家的统治和他们所说的巴基斯坦的卷入。塔利班允许一些团体走过街道，但是据当地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手机的所拍的视频，塔利班至少在两处地点对空鸣枪示警。在巴基斯坦驻喀布尔大使馆外，多名身着住黑衣的男子开枪，以驱散聚集在那里的数以百计的抗议者。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意下星期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前是作证，这个委员会是审视美国在结束历时20年的阿富汗战争之际的混乱撤军行动，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身为反对党人士的共和党议员和拜登的一些民主党的同事，抨击他对撤离美国军队、美国公民和成千上万在战争期间曾经作为翻译和顾问为美军工作的阿富汗人的处理方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就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faing.com.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一本新书在这个礼拜出版，是揭开中共权贵和中国富豪的勾结内幕，而作者就受到死亡威胁。我们亦会报道香港的医生荒被政治化，当局有可能是为大陆的医生到香港免试执业而开绿灯。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支联会四名常委因为拒绝交出资料之后被香港的警方国安处拘捕，有市民就批评说这个是选择性执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三名常委在星期二到香港警察总部向警务处处长递交公开信，重申香港支联会并非所谓的外国代理人，拒绝应香港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供他们的会议记录等资料。警方国安处的人员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清晨随即上门拘捕周幸彤以及三名支联会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和陈多伟，指称他们未有按港版国安法交出资料。在香港警察在傍晚就证实所有被捕的人仍然在多间警署被扣留调查，警方的行动仍然继续，又说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有支联会的成员和市民就质疑 香港警方今次高调而快速的拘捕行动是有选择性地执法，又赞赏周幸彤等人热爱香港，对他们不畏强权的表现感到钦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8月25号引用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向支联会7名常委，包括正在监狱服刑的正副主席李卓仁、何俊仁和副主席周幸彤，4名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徐汉光和陈多伟发信纸，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支联会在星期二，即是9月7号或者之前交出2014年起的会议记录和海外或者台湾政党政治组织的金钱往来等资料。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与3名常委梁锦威、徐汉光和邓岳君星期日，即是9月5号召开记者会，表明不会向国安处提交任何资料。他们强烈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批评警方的指控毫无理据。他们又认为警方企图在公民社会当中散播恐惧，支联会拒绝配合。在警方国安处要求交出资料的限期届满当日，周幸彤与梁锦威、徐汉光和邓岳君星期二，即是9月7号到警察总部向警务处处长递交公开信，解释点解支联会拒绝向警方提交资料。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重申，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因此警务处处长无权以附表5要求支联会提供任何资料。他又认为警方误解法律，违反自然公义的原则。針對支聯會表明拒絕向警方國安處交出資料，由警務處處長晉升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星期二會見傳媒表示，如果有人不按警方國安處要求提交資料，當局會採取法律行動跟進，有關行動會來得很快速。警方国安处人员星期三，即是9月8号清晨，随即上门拘捕周幸彤和3名支联会常委梁锦威、邓岳君、陈多伟，指控他们未有按国安法交出资料。周幸彤星期三清晨7点左右，在他位于中环的办公室进行社交网站直播，和发出多篇贴文表示，警方国安处人员来了，遗憾未能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还押超过半年的其中一名被告何桂南上庭。
所以果然是金枝玉手啊！可惜今次应该都出不到阿南那个保释，你咁讲咁交派的话，好仲近紧中。
周幸彤原定星期三早上为何桂南申请保释陈词，周幸彤的贴文又表示，今次政府真是难得地有效率，民生筹权等工作都可以改善得咁快手就好了。周幸彤又表示，警员不断咁样按佢办公室嘅门钟，同埋尝试开启大门嘅密码锁，佢形容有如入屋抢劫。警方星期三傍晚证实，所有被捕人士仍然在多间警署被扣留调查，包括调查被捕人有没有涉及其他罪行。警方表示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拘捕。据了解，被捕人士被指没有遵从香港国安法第45条实施细则附表5通知规定提供资料。至於另一名出席記者會和到警察總部遞信的支聯會常委徐漢光，支聯會表示他暫時未有被拘捕。身兼社民連和支聯會成員的曾建成星期三傍晚在銅鑼灣擺街站呼籲市民簽名和寫心意卡，支持參與社運被判入獄和因國安法被還押的在囚人士。曾建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拒绝按附表5提交资料的最高刑罚是罚款港币10万元，即是大约13000美元和监禁半年。他质疑警方高调上门拘捕四名支联会骨干成员有选择性执法之嫌。
割鸡用牛刀，我们的督察在强奸的 Madam， 为什么不上去搜证啊？有没有淫亵物品啊？啊，为什么不立刻出来说即是要果断执法啊？那一尺是怎么度的？
曾建成批评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之后，香港难言有法治精神。他批评法律已经成为当权者的武器，尤其国安法可以未审先囚。
啊，基本上现在这两年香港难言有法治精神，法律已经是当权者的最犀利武器。他有三样武器，第一限聚令，第二国安法，第三是人大释法修改任何门槛。很多现在拉了进去的国安法就已经拉了进去，但是未想过告你什么，我想到告你什么我才起诉你。
曾建成表示，支联会由1989年成立至到今日，他看不到支联会有犯过任何法律。他又表示，过去30年支联会一直获得当局批准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是全球最大型的悼念六四活动，亦都是香港人的骄傲。他质疑为什么北京去年订立港区国安法之后，支联会突然变成犯罪组织。曾建成表示，他9月25号将会出席支联会特别会员大会，并且会投票反对解散支联会，因为他认为支联会没有犯法。曾建成又赞赏周幸彤是现代抽筋，他认为老一辈的民主派人士更应该坚持下去。
你见到我们现在所谓民主派的 老鬼，你见到我们后生一代是依家你睇到周幸彤，简直系叫做现代抽筋，系继续顶咗落去。我啲老鬼顶得几多得几多。我喺支联会十周年嗰时候，我已经系退出咗行委会，廿几年冇翻去开会噶啦。但系今次我会翻去，我会要求唔好解散支联会，因为支联会冇犯过法。
曾建成又表示，他已经有入狱的心理准备。他形容香港民主派人士坐监、探监和上法庭已经变成生活的日常。29岁的香港市民冯小姐在街站写心意卡支持在囚人士。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有留意到周幸彤等四名支联会骨干成员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她质疑这次快速的拘捕行动是选择性执法。
我就真的觉得就很神奇的，即有些事呢就应该做的就不做啦。啊！即係有好多人都等緊佢哋去拉嘅時候，佢就唔拉啦。啊！咁然之後人哋即係你唔交，就即刻去拉佢哋。咁其實即係之前721嗰啲人拉咗未咧？咁其實嗰啲人已經等咗好耐啦。即係有啲嘢又唔見佢做得咁快手喎，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哋又唔可以話佢哋唔做嘢喎，佢哋好做得嘢喎。係啦，但就揀嘢嚟做咯。係啦，係啦，選擇性執法啦，揀嘢嚟做咯，係咪先？咁其實如果佢即係如果你可以一視同仁嘅，咁我 OK 嘅。
冯小姐赞赏周幸彤等支联会成员热爱香港，对他们不畏强权的表现感到佩服。对于民阵、教协等公民社会组织相继解散，支联会差不多所有骨干成员都被拘捕，冯小姐表示香港人不会这么容易就放弃和被打败。国安法之下的表面平静不代表香港人已经妥协。北京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表示，坚决支持特区警方执法，任何人触犯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法律都必须受法律制裁。中联办发言人又表示，香港警方依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拘捕公然对抗法律规定的周幸彤等人，体现了违法必究的公平正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的醫生荒被政治化，當局懷疑是為中國大陸的醫生免試到香港執業開綠燈。香港政府提出進一步放寬非本地醫生在香港執業的要求，解決香港的醫生人手嚴重短缺的問題，包括持有專科資格的非香港永久居民亦可以申請所謂的特別註冊到香港。外界就認為這個是為引入中國大陸的醫護而大開中門，有人形容香港的醫生荒已經變得政治化。香港人是否歡迎中國大陸醫生走捷徑來到香港呢？咁呢啲醫生日後又能唔能夠真正融入新嘅環境呢？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喺香港嘅報導。
目前香港有15,000+醫生，政府推算去到2040年會欠缺接近2,000醫生。公立醫院醫生不足問題尤其嚴重，但靠增加本地醫生培訓名額不足以解決問題。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醫生註冊條例草案星期二在香港立法會由法案委員會審議，政府再修訂草案內容，原本只有香港永久居民可以申請的特別註冊安排將會放寬，若果持有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所認可的專科資格而獲本地公營醫療機構聘用，就連非本地居民亦都可以申請特別註冊。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修訂綜合了立法會和病人組織主流意見，目的是吸引更多非本地醫生，尤其專科醫生到香港。
這個特別註冊的制度，現在我們這個框架呢，覺得是我們過於嚴格，還有是對於解決我們香港醫生人手嚴重短缺問題的效用呢，其實都有些誠意。絕對不是說中門大開，我們的目的只是有一個，我們是希望呢是為基於公眾利益，我們亦都是希望呢是更多的非本地培訓的醫生，尤其是呢是專科醫生。
在殖民管治時期的香港，根據當時的醫生註冊條例，除了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醫學學位持有人之外，英國、愛爾蘭或者是認可英聯邦地區的醫學學位持有人亦都可以免試在香港執業。香港醫學會會長蔡堅向美國之音回憶說，
即係緬甸、新加坡、馬來亞、英國啊，即係總之英文 speaking 嘅地方嘅人都話有嚟香港做，咁亦都嗰陣時即係有啲人話 20%， 我諗仲可能仲多啲添啊。咁但係即係如果係國內嘅醫生，亦都好多翻嚟香港做，過來嚟香港咧就要經過一個執照試。香港而家有14,000個醫生，咁有1/10係國內考執照試嘅醫生，應該係香港執業嘅。
臨近1997年，香港積極去殖民地化，立法會亦都修訂了醫生註冊條例，所有非本地畢業生都必須先通過香港醫委會的執業試。但是隨著政府醫院人才流失情況越嚟越嚴重，部分醫學界人士表態呼籲恢復引入外地醫生。蔡堅對政府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持保留態度，他說在不少崗位上，專科醫生都必須跟病人溝通，語言能力十分關鍵。
但如果你做內科啊、骨科啊，即係要問病人邊個位置痛啊、點樣痛法，要好詳細嘅溝通啊，咁你變咗你需要一個好叻嘅翻譯員啦，啊，咁你變咗要請一個人。要再請多個翻譯員才可以幫你處理到這些案例，這樣這個是以前政府就很少請不懂講廣東話的醫生，但現在是長期的，真的要做臨床工作的，通常他都請回即是本地醫生，在海外回來的本地醫生是懂講廣東話和懂講英文的那些人。
今年5月，香港政府建議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增加特別註冊新途徑，並設特別註冊委員會制定認可的非本地醫學院名單。認可院校畢業的香港永久居民醫生可以申請到香港，在公營機構做滿5年，不需要考執業資格試就可以正式註冊。隨後，社會上出現廣泛爭議，政府當時發聲明強調修改法例並非為了引入中國大陸醫生鋪路，又說申請者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 旨在吸引在香港以外的香港永久居民回流香港在公营医疗系统服务。亲北京议员和病人组织就关注计划只是限永久居民，将会无法解决医生短缺。香港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新方案有违原意，破坏社会基本共识，令到病人担心医生专业水平和操守能否维持。
现在担心是那个医疗的质素，那个专业水平是不是得到那个维持，达到一定的标准。现在是这样，即是很多豁免考试或者是不断这样即是放宽。但是没有经过一个即是统一的考试，这个是那个的问题所在。都有不少人关心担心，喂，你明明讲好了这个永久居民才可以申请，突然间现在是非永久居民都可以了。咁會唔會不斷咁樣就係去無止境咁樣係去越開越大呢，開到完全係冇任何質素嘅把關呢？
袁海文擔心非本地醫生嚟到香港之後係唔係甘於長期喺政府醫院服務。
我留意到其實他們說的是可能做5年到10年內其實就已經可以留出去私營市場，那這個做法是否真的可以幫到所謂公營醫療醫護那個人手不足的問題，是否可以處理到這個問題呢？我是有很大保留，因為事實上有很多人可能會作為一個即是搭個石跳板，可能做一陣咁就即刻流去翻呢個私營市場。
喺星期二嘅記者會上，媒體追問政府係唔係以吸納中國大陸醫生為主要目標，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始終拒絕回應。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嘅香港時評人陶傑認為，香港社會包括本地醫生普遍反對引入中國大陸醫護人員，同意識形態有關。
中国大陆呢，基本上还是香港的西医还是抗拒的。香港的连
陶杰话，香港的西医普遍都是抗拒中国大陆的西医，就连那些嘴巴上很爱国的香港富豪亦都是抗拒的，因为中国大陆实行不一样的制度。中国大陆的医生面临非常大的市场压力，例如话有各种传言话他们收红包，开刀之前要同你讨论价钱。他话外界对中国大陆医生的质疑未必关乎专业能力。
这个所谓的医德呢，就是一国两制的问题。香港这一方面呢，
陶杰说所谓的医德就是一国两制的问题。香港由细培养的医学教育，医德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香港人、香港富豪、香港的医生，甚至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本身，他们不是认为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医生医术不高明，而是价值观可能跟香港不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怀疑。陶杰认为香港的医生荒在北京眼中已经成为政治问题。
因为现在香港又掀起了移民潮，那么所以呢，医生荒是随着香港的人口老化。
陶杰说现在香港又掀起了移民潮，随着香港人口老化，医生荒肯定是迫切的问题。加上中国政府亦都唔容许香港长期存在地方权贵主义，佢哋认为呢一个系政治问题。呢一位姓陈嘅局长顾左右而言他，言下之意就系要为中国大陆医生喺香港执业开方便之门。香港立法会失去传统反对阵营后，医生注册条例草案获得通过，似乎已成定局。但系陶杰认为，有些事情并不是香港政府讲了就算数。
这个专科，比方像肿瘤科啦、心脏病啊，这些他们会一个个领域。
陶杰话，肿瘤科和心脏科这些专科会逐个领域成为香港政府的试点，逐步开放。但是这一切都不是香港政府讲了就能够定局的，因为人命关天。香港政府即使是立了法，但是医生入来香港是不是需要考核呢？还是资格不用考核就可以承认呢？有关的履历会不会有水分呢？这些恐怕要由医疗专才和协会来到把关。政治考虑是会遇到专业对抗，香港医疗人员并不是傻瓜。在陶杰眼中，香港逐步引入中国大陆医生是大势所趋，但是这些医生能不能够顺利融入新环境就是另一回事。
那他们分配到什么医院啊？能不能大量积压在政府医院？
陶杰话：，到底呢啲医生会唔会大量咁积压喺政府医院呢？香港仍然系自由市场，私立医院系唔系仍然有一贯嘅保护主义，唔俾呢一班非本地培训医生入嚟呢？如果真系咁嘅话，将来可能会分成两个阶级，一般老百姓会去到政府医院睇病。可能就會遇到呢啲境外醫生，但係有錢人就仍然會睇香港本地嘅佢哋相熟嘅醫生。佢認為將來係會出現分流，日後中國大陸醫生有可能成為香港醫學界嘅新力量。咁法律等專業界別又會唔會將大門打開呢？
律师呢比较困难，因为呢香港的法律毕竟不是大陆的这些律师能够。
陶杰之认为法律专业来讲比较困难，因为香港的法律毕竟不是大陆的那些律师能够了解的，而且律师和医生一样有他们的专业资格史，这个资格史在香港是有100多年的基础的，并不容易动摇。但是中小学教师引入大陆教师，咁就相对比较容易啦。以后要加强讲乜嘢国民教育啊、历史啊，咁恐怕在所难免。尤其依家唔少教师已经开始移民，剩低嘅空缺好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揭示中共权贵家族怎样同中国富豪一起获取巨额财富真相的作者沈栋，在刚过的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因为即将出版的最新回忆录，他受到中共的生命威胁。沈栋的回忆录名叫做《红色轮盘：当代中国财富、权力、腐败和复仇的内幕故事》，已经在这个礼拜二出版。在这本书里面，沈栋披露了自己和他的前妻与温家宝家族和孙政才进行权钱交易的过程，以及其他中共权贵家族的敛财故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威胁是由他的前妻被指称为温家宝家族白手套的段伟雄带给他的。根据沈栋星期一的声明，段伟雄在被关押了将近4年之后，在星期六短暂获释。段伟雄的获释是沈栋为了新书出版接受了《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的采访之后突然发生的。段伟雄于2017年9月5号在北京被国安人员绑架，自此之后渺无音讯，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和生死。沈栋说，段伟雄获释之后打了2次电话给他，他相信段伟雄是在中共官员和国安人员的监控之下打电话给他的。在电话中，段伟雄要求他取消《红色轮盘》的出版，因为这样可能会激怒中国政府和官员。沈栋在声明中说，段伟雄警告他与政府作对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他警告沈栋，这本书的出版是要出人命的。他要沈栋去想一想，如果他发生什么不测，他们的小路仔会怎样呢？如果他们的仔有什么不测，他又会怎样呢？沈栋在声明中还说，段伟雄要求他敦促目前已经在香港居住的段伟雄的妈妈回到大陆。沈栋认为这个是中国国安希望利用段伟雄的妈妈来到对段伟雄继续施压。沈栋认为这一次的谈话非常令人不安。在回忆录中，沈栋回顾了他和段伟雄与温家宝夫人张培利以及被习近平清洗了的潜在继任者孙政才之间的交易。通过交易，段伟雄和沈栋获得到利润丰厚的房地产和物流项目，以及对大型国有企业股权的投资。他同时还揭露了段伟雄同埋黄岐山，甚至系习近平嘅交往。书中亦都揭露咗佢其他中共权贵家族，譬如系江泽民、贾庆林、邓小平等家族嘅财富来源。新书出版之前，沈栋接受咗《华尔街日报》同埋《金融时报》嘅采访。喺采访中，沈栋有感而发咁样讲到：中国究竟系边个噶？而家我意识到佢系被红色 血統掌控的。沈棟說，中國富豪企業家就好像超級工薪族，為真正掌控中國的紅色家族去服務。在回憶錄中，沈棟亦都說，中共與富豪結盟是暫時性質的，是他實現掌控全中國這個目標的一部分。一旦中共不再需要這些富豪來建設經濟、進行海外投資或者幫助掌控香港的時候，富豪就會被拋棄。沈棟還說，段偉雄告訴他自己只是短暫獲釋，隨時可以再被再次拘押。沈棟認為段偉雄是被迫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讓他推遲或者撤回回憶錄的出版。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害怕他在書中所寫的一切曝光，雖然段偉雄否認他這樣做與國際傳媒的報導有關。段偉雄在中國已經被關押了4年，到目前為止還未有受到起訴。沈棟在紅色輪盤的結尾處曾經寫到，自己寫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希望中共對段偉雄的關押做出回應。在書中他甚至相信他已經不在人世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話。台灣國防部在8月31日公布最新版的中共軍力報告書，判斷中共的資通電作戰能力擴及第一島鏈以西。日本的產經新聞8月30日報導就說，由一艘中國軍艦常態部署在日本最西端和台灣之間的海域24小時候命。軍事戰略專家分析第一島鏈聯合制中的重要性和可行的方案，以及參與區域性防衛組織的現實狀況。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前菲律賓海軍副司令官隆美爾裘德王將軍對美國之音表示，
Talking about Japa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we have more or less overlapping maritime jurisdictions.
王將軍說，菲律賓、台灣、日本在國防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三個國家的管轄海域重疊部分很多，東中國海、南中國海最近受到中國越來越嚴重的威脅，而這些海域的防衛不可能由一個國家獨自承擔，即使是美國亦都不可能，所以他們這些區域國家必須要積極地研究出如何參與第一島鏈聯合作戰的計劃。他指出，從日本沖繩向南延伸至菲律賓的第一島鏈，不單止是對抗中國軍事威脅的最重要的防線，亦都是足以控制中國貿易交流的海上運輸線。因此，菲律賓、台灣、日本應該建立起聯合海上軍事合作的模式，並且持續擴展和升級，才能夠有效制約中國的軍事威脅和經濟發展，牽制中國改變現狀的態勢，守護國際秩序。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在今年3月表示，中國到2026年前都會增強在印太區域的軍事優勢的地位。對於中國的釣魚島、日本稱之尖閣諸島和南海的議題，戴維森說，如果中國改變現狀，這樣將會成為永久性的。他呼籲加強盟國和美國對中共的嚇阻能力，絕對是當務之急，再次強調第一島鏈的重要性。裘德王將軍認為，台灣是第一島鏈的核心角色。
Our common interest would be that strait between southern Taiwan and northern Philippines. Simple.
裘德王將軍說，他對於菲律賓的海上防衛來說，最重要的地方是菲律賓以北、台灣以南的海域，日本最在意的就是釣魚島附近的海域，亦都是日本的西南方、台灣的東北方。由地理位置來看，台灣就是樞紐，再由對中共政治作戰的專業程度來說，台灣應該是經驗最豐富的，所以台灣參與菲日的軍事合作和聯合演習不是選擇，而是必須。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學者黃尊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 日菲兩國在過去都會舉行陸軍和海軍的聯合演習，今年7月5日兩國空軍舉行首次聯合演習，地點在菲律賓馬尼拉周邊的空域，演習科目包括人道救援和救災，而這些應該要有台灣的參與。他說對台灣來說，考慮到地緣位置上面北輪日本，南接菲律賓，如果能夠同日菲兩國在安全上都能夠維持密切聯繫，是有助於台灣的安全，亦因此同樣有利於日菲兩國的安全。畢竟萬一台海爆發戰事，有可能波及到這兩個國家，這點日本非常清楚。所以好像日本和菲律賓的聯合演習，未來如果台灣能夠觀摩了解它的防務合作的動向，甚至加入並且同他們交流以及分享經驗，未來台日菲這三個同屬第一島鏈的國家之間，應該可以形成一加一加一大於三的力量，鞏固第一島鏈的安全。求得王將軍認為，聯合演習之中很重要的是互操作性，第一島鏈最可行的互操作性關鍵是在於聯合作戰準則和通訊系統。
The most benign type of interoperability we can perform or which is doable would be a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裘德王将军说，如果台湾能够参加美国和东盟都使用的联合作战准则，这样很有可能视情势将政治问题暂时搁置一旁，或者技术性地回避，给台湾和日本菲律宾共同进行联合海军演习。如果台灣使用美國認證的通訊設備，這樣各方的軍隊就有機會相互交談和傳輸數據。他認為非日台三邊安全對話擴展到海上安全方面的情報交流的空間非常大，和軍事演習相比，在操作亦都相對容易。王尊彦博士指出，在執行軍事合作的過程中，初步可能會出現裝備上互操作性的障礙，但應該會逐步改善。他說隨著日本持續推動對東南亞國家出口武器裝備，好像近期對菲律賓出售防空雷達，規劃對馬來西亞出售防空雷達，和法俄土等國競爭對印度尼西亞出售潛艇等，如果推動順利日本和東南亞國家之間裝備方面的互操作性問題，應該會逐步減少。至於台灣和使用不同裝備系統的國家之間，當然亦都會有互操作性問題，但是預料大概會以日本規格逐步解決。他強調裝備的問題是技術性的問題，一定可以克服，只是在那個之前還有政治障礙必須先克服。喬德王將軍指出，台灣安全對日本和菲律賓很重要，日本已經非常清楚表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實對菲律賓來說亦都是如此，可惜菲律賓目前的決策者還未有意識到這一點。
To be fair to the president, our president, his policy is similar to what is the policy of the rest of the ASEAN member states, which is basically trying to balance all of it.
裘德王将军说，公平地来说，杜特尔特总统想要维持东盟国家向来维持中立的原则，并不想要在美中两国之间选边站，这是为了菲律宾的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对于一些事件的反应之中，可以看出他和很多明显靠向其中一方的东盟国家不同，和日本一样，菲律宾总统也都想要维持平衡外交，这个初衷是对的，只是他的做法太过极端，没有任何的效果。他又指出，杜特尔特一上任就对中国十分友好，不单止数度访问中国，还积极计划菲律宾参与一带一路。今年三月遇到南中国海争议的时候，杜特尔特就扬言唯一的方式是对中国动武。另一方面，杜特尔特曾经提出要终止和美国的访问部队协议，来年又宣布恢复。裘德王将军认为，杜特尔特一贯以二分法，和中国的战争和对中国的衰政为他的外交政策非常不适宜，这样会造成出尔反尔的状况，令到盟国在军事合作上面抱持更多的疑虑。今年三月初，大约220艘中国船只集结南中国海牛轭礁附近，引发菲律宾强烈不满， 向中國抗議侵犯主權。杜特爾特在全國演講之中表示，他們只能夠用武力搶回來，不流血拿回西菲律賓海是不可能的。杜特爾特在去年2月通知美國政府準備終止雙方在1998年簽署的訪問部隊協議，其後三度延後終止期限，今年7月30日宣布全面恢復協議。裘德王將軍更指出，事實上中國滲透到菲律賓政府部門的人員和假信息更是問題，造成了政策更加搖擺不定。
Since 2012, I think we have started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armed forces. So it's not really a preparation for war, but actually upgrading our equipment.
裘德王將軍說，菲律賓已經開始逐步更新軍備，但這些並不是為了作戰，與中國開戰根本就不在菲律賓的近期計劃的範圍。除了客觀能力的因素，其實主要挑戰是中國可能已經滲透到他們的政府官員為了削弱菲律賓國家安全利益的政策鋪路。另一個的挑戰是社會上面的虛假信息，這些往往會在總統的核心支持者和其他公眾之間的政治光譜之中造成分歧。他擔心中共可能干預他們明年的選舉，他又指出台灣在處理中共代理人的滲透以及社會上的假信息方面是最好的學習對象。菲律賓和日本都應該在軍事合作的同時和台灣進行政治作戰，在其他方面的交流，才能够逐渐建立起好像四方安全对话一样固定而有系统的区域性的防卫组织，对于第一岛链的联合防卫发挥长期而有效的功能。裘德王将军认为，关于实际作战的准备，菲律宾仲未有能力和中国作战，疫情又造成经济上面的严重打击，包括军事现代化计划，因此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目前有技术上面的困难，和四方成员国等进行联合海军和海上人道搜救演习是比较实际可行的做法。他亦都提及，近期除了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之外，随着印太地区的国际战略地位的升高，国际上亦都有增加成员国变成四方会谈家的声浪，而且已经有英法等的四方的联合演习，其实菲律宾和台湾的参与仲是有希望的。王专员博士又表示，由于台湾在国际社会上面的特殊性，通常台湾军队很难参与具有战场作战意义的国际演训。他说，即使美国是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美国的印太司令部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台湾连当一个观察员都不得，所以要给台湾加入四方会谈举办具有作战意义的军事演习，势必更加困难。相较之下，如果四方会谈举行人道援助以及灾害防救的性质的演习，台湾的加入或者会相对容易。他更指出，台湾若真的要和日非等国从事人道救援演习，亦都未必非是先要得进入四方安全对话或者参加以他的组织为名的训练不可。他說，事實上台灣人較耳熟能詳的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平台，日本就曾經參加過台美間的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的活動，未來若有機會令到美日印澳四國都參加這個的活動，台灣就可以實質上參與四方安全會談成員國交換意見，甚至討論未來在其他領域的合作，所以並不需要拘泥於台灣是否能夠成為四方安全會談加一的那一個加一，在能夠做的範圍之內，先和四方安全會談成員國達成實質合作比較重要。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過去一個禮拜，中共的黨政軍喉舌和多間的官媒突然間同時轉發退休編輯李光滿的一篇文革式的自媒體文章。這篇文章歡呼當局近期在私營企業和娛樂領域的一系列整治是一場深刻的革命。文章形容將敵擋一切塵埃，阻擋這場變革的將被拋棄。文章预示中国将会出现红色回归、血色回归、英雄回归，引发社会各界的震动， 究竟呢一篇文革式嘅核文惊动天下，咁究竟边个令到呢一份大字报出笼嘅咧？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喺华盛顿嘅报道。
文章预示住中国将会出现红色回归、血色回归、英雄回归，引发社会各界嘅震动。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喺微博发文，痛斥呢篇文章以特殊的口吻去描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期待运动式的革命即将来临，确属严重的误判和误导。是哪一个在敏感时期下令官方传媒刊载这篇文革式的战斗文章呢？素来维护官方立场的胡锡进为什么敢于跳出来唱反调呢？中共哪一股的政治势力出于哪一种的目的，竟然要诉诸文革的方式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李光满的文章表达了中央最高层希望传递的声音，而民间将它比喻为炮打司令部，表达一种反感和反对的意见。他说，
我觉得齐刷刷的转载这件事情肯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说它不正常啊，是因为李光满这个人的背景啊，实际上没有什么大背景，他是一个退休的一个编辑。
王君涛话：我觉得擦擦地转载呢件事情，肯定一个非常特别的事。话佢唔正常，因为李光满冇乜嘢大背景，佢系一名退休嘅编辑，佢系喺自己嘅自媒体上发表呢篇文章，结果官方传媒就纷纷咁样转载。当然呢个系一个异同寻常嘅现象。我覺得官方傳媒都轉載，就講明了它確實傳遞一個重大的政治信號，而且這個政治信息在上面要求傳達的。這個信息之所以將它比喻成炮打司令部，我覺得第一個就講明了大家有種驚恐，第二就是反感了。為什麼呢？因為文化大革命就是重批海瑞罷官文化界現象開始的，好似是要搞文化的一场革命，最后就变成一场全面的政治运动，将整个党政都推翻了。从历史上去看，最早提出贴大字报的亦都不是毛泽东那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聂元子在北大贴的大字报。所以我觉得李光满这篇文章更加似是北京大学的。大家为什么感到惊恐呢？担心官媒在转载的时候，是不是习近平也都有一篇秘密的批示让他转载呢？这种批示类似于炮打司令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就是在1966年8月力挺聂元子的那张大字报，然后就搞了个民间大字报，然后就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了。所以大家比较惊恐的，觉得好像一场政治运动就要来了，就好像标题《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就是风。另一方面，大家反感对炮打司令部这篇大字报，共产党是有定论的。共产党当中对文化大革命有记忆的人，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都是对文革抱着否定的态度，因为不否定文革都被清除出去。当初是被三种人，还有四人帮或者是林彪的审判者，仲有審查，都給予他們拆除了。所以大家用這樣的比喻，就是要表達對這種現象的一種憤怒。即使背後有最高領導人在操盤，大家都將它比喻為炮打司令部，亦都是表達一種反感和反對的意見。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雖然轉載了李光滿的文章，但該報主編胡錫進出人意料地發博文痛批李光满的文革思维误判形势，误导民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胡锡进反驳李光满反映了中共党内明显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解释说，
是的，这个胡锡进的环球网也转载了，这说明转载是奉命行事啊。可是呢，他个人并不认同，所以他在自媒体上要发文章反驳。
他说是的，胡锡进的环球网也都转载了，讲明了转载就是奉命行事，但是他个人并不认同，所以就在个人的自媒体上发文去反驳。 在發表這篇反駁文章之前，他就已經在自媒體上發牢騷了，說想想自己這些幾年來講述過多少不嚴謹的話，想想每次台上發言台下舉著手機去拍攝，下一個死的會不會是輪到老虎呢？想想下都震起來了。咁就講明胡錫進唔單止係對李光滿呢篇文章反感，佢對近嚟越嚟越緊張嘅政治氣氛都有反感。佢攞社死嚟講説話，原來講社死指嘅係趙薇呢啲人，講明佢對近嚟嘅社死狀況唔滿意，所以唔單止係對李光滿嘅文章唔滿意，另外佢對李光滿嘅文章反駁嘅調子係好高噶。佢話：你呢篇文章感覺好似就係呢個國家要告別改革開放以及十八大以嚟嘅基本路線方針政策，要形成某種秩序顛覆，真係要革命。佢為李光滿上綱上線上得好高噶，所以佢確實嚴重誤判誤導。佢仲話體制內接觸到好多人，無論喺會上定係喺私下嘅場合，從來都冇聽講過中國正在出現李光滿文章所描述的政治動向。胡錫進的文章當然是體制內的觀點，但是他和李光滿的觀點不算是互補性質的，不是說一個紅面一個黑面，是在體制框架內確實是很嚴肅的不同聲音，所以不能夠因為他們都是在體制內就低估這種分歧的重要性。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表示，中國官媒齊聲轉載李光滿這樣的一個小人物的文章，很有可能是得到中共某一位主管宣傳系統的政治局委員的這個層級的高官授意之後，拿著放大鏡到中國的公共媒體空間上去捕捉這樣的文章。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陸軍克里斯托弗·霍頓是一名狙擊手，他在2011年9月9日在阿富汗東部遇伏擊喪生，當年是26歲。他的遺孀簡·霍頓是陣亡軍人和遺留家庭，亦即是美國稱為的金星家庭的倡導者。他還擔任過駐阿富汗大使和美國國防部長的高級顧問。他對美國之音駐五角大樓記者巴布講述自己訪問阿富汗的經驗，了解他丈夫為國貢獻和犧牲的精神，以及撤軍對他的意義。下面是巴布的有關報導。
他還擔任過阿富汗大使和美國國防部長的高級顧問。他話俾美國之音五角大樓的記者卡拉巴布聽自己訪問過阿富汗的經驗，了解她丈夫為國貢獻和犧牲的精神，以及撤軍對她的意義。這位陸軍的遺孀簡·霍頓說，克里斯是一個有榮譽的人，在這樣的時刻，當我想到克里斯的時候，我會想到她所代表的一切，以及她對這個國家的熱愛。簡·霍頓說，我們從沒有想過她會發生這樣的事，看到到處張貼的數字，2400人遇難，2400人喪生，我沒想到我的丈夫是在阿富汗殉職的2400人之一。他說，當我聽到這個不幸，知道我這一生不再屬於自己，我的一生是要告訴人家聽，他那些願意為他們戰鬥流血和犧牲的男女軍人，他們這麼愛民眾，如此熱愛美國，以至於他們願意付出一切。大家正一路睇住死難軍人家屬，大家唔敢接近我哋，儘管佢哋真係好關心我哋，亦都並冇停低落嚟問之後到底發生乜嘢事，過程係點樣，所以只能夠努力確保佢留喺我哋嘅當權者嘅腦海中。因為我哋呢一代人喺屋企裏面做細路仔嘅爸爸媽媽，所以佢哋冇時間確保大家記住或者係注意到呢啲逝者。所以我好堅定，因為呢個並唔僅僅同我有關。如果我能夠令到呢啲家庭有一日更輕鬆，我會盡我所能。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巴布發自五角大樓嘅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